我今天的讲道呢，其实我准备了一年。然后为什么呢？我讲道要准备一年呢？是因为呢，我每次就是我有一个领受，然后那领受呢，我自己要经过实验。然后我自己呢，我觉得这个经文呢，在我身上行得通。然后我都用过了以后，我就觉得，那我可以分享给大家。所以呢，我不是就是随便抓一个经文，然后来告诉大家，而是我每一个经文，我都自己要先测试一下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恩宠教会，我们讲到就是含金量很够，对不对？那个金呢，以前是经文的金，那今天是经文的金，再加上金子的金，所以今天的含金量是很高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进入那个超自然的财务神机，那你今天就是绑好安全带，我们今天就要进入那个上帝的超自然。好，那很多人就会说，那你在讲这个上帝要我们有钱啊这类的事情，那你这样子是不是成功神学呢？或者是成功福音？但是呢，其实福音只有一个，没有什么成功福音、成功神学，福音只有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我们所有的一切，不管我们得医治，不管我们得富足，我们得健康，我们所有的一切，包括长寿，包括平安，都是因为十字架，都是因为有一位神，他名叫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付上了极重无比的代价。那我们在讲到之前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好，请眼睛闭起来。亲爱天父爸爸，我要奉耶稣的名，我要照明大家心中的眼睛，好叫大家能够看见神你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的荣耀，让我们就是领受，而且我们可以活在上帝你所给我们的富足当中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有三个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就是为什么你必须知道上帝要你有钱，然后呢为什么神要让你有钱，第三个就是如何活在神的富足当中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，请。
因为我曾定了主意，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，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
好，那这也是我们恩宠教会的主任牧师巨星牧师，他有说我们教会呢都不讲的讲台，我们不讲自己的话，我们无论如何我们就是讲耶稣还有十字架。那我们今天呢要的讲题呢，就是透过十字架来看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的心意，包括富足。好，接下来我就要说为什么你必须要知道神要你有钱。下一页，你知道这件事多么的重要，就是呢如果你认为神不要你有钱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？你的内心会过意不去。当你有钱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觉得，哎呀，我这样是不是不讨神喜悦？然后你的良心会觉得说，我很想要顺服神，可是那我有钱，那会不会神不喜悦我的呢？我是不是就不属灵呢？我是不是就不敬虔呢？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上帝是要你有钱，然后你才会有底气，你才会坦荡荡，赚钱赚得非常的正当。假如呢你认为钱是肮脏的，那你就没有办法去赚钱，因为你一定很讨厌那个肮脏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或者是你赚钱你良心不安的，到时候就很容易怎么样，控告跟定罪，就容易生病。所以呢如果你也是看不起有钱人，会怎么样？那你就不会成为有钱人，即便你赚了很多很多的钱，那些钱可能也都存不起来，因为你根本就看不起有钱人。那假如呢你是很讨厌有钱人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因为你绝对不会去成为你所讨厌的人。如果你很讨厌有钱人，那你就没有办法成为有钱人。所以呢这一切都在告诉你说，你必须要知道神是要你有钱的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。接下来呢我会讲四个证据哦，都是透过十字架来看的，有四个证据来证明说神是要你富足。第一个就是 十字架上耶稣他成为贫穷，然后呢使你成为富足。好，下一页我们来读
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
好，你看哦，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成为贫穷？耶稣这么有钱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在十字架上，他被剥夺一空，被剥夺到他身上什么都没有。为了什么？为了要让你有钱，为了要让你富足。耶稣如果没有要你富足，他不需要付上这么惨痛的代价，这么的羞愧，全身光溜溜的，这多么的羞耻啊！他为什么需要让自己贫穷到这样子一无所剩？就是为了要让你富足。这圣经自己讲的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了贫穷，为了什么？使你成为富足。所以你必须要成为富足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成就了这一切。好，那我们来读这个 Amplified 版本的直译。
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，因为你更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虽然他是富有的，但为了你的缘故他变得贫穷，这样你就可以因他的贫穷而变得富有。
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什么，就是他那个惊人的仁慈慷慨跟那个恩惠。他是怎么样？他虽然是富有的，可是他为了你的缘故，你哦，为了你的缘故他变得贫穷，使你可以成为富有。那我们大家一起说，耶稣为了我的缘故，
耶稣为了我的缘故，
他变得贫穷，
他变得贫穷，
使我变得富有，
使我变得富有。
好，有领受到十字架上耶稣替你做的事哦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圣经的证据，第二个叫什么呢？十字架上耶稣为你受罚，使你平安。然后这个平安呢，它的希伯来原文是 shalom。那我们等一下会来讲解这个 shalom 的这个字其实也是富足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
以赛亚书53章5节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。
这个平安这个字 shalom， 我把原文查了给你们哦，就什么富足昌盛。来，大家可以一起读，没关系。兴旺富裕繁荣丰足健康平安福利完全健全安康幸福平静满足。好，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替你受了刑罚，可以使你有刚才所读的这一些，包括富足，包括平安，包括满足，包括健康。了解哦，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一切。接下来圣经证据第三是什么？就是呢，在十字架上耶稣复活为使你称义。所以呢，因为你称义了，你成为义人了，你就拥有义人的富足。了解啊？好，下一页我们来读
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当代译本，耶稣受害而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，他复活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义人。
好，我们等一下呢就会来讲义人他所有的是什么，他有什么样的富足。那你是义人是因为这是你的身份，因为你因信称义。你不是今天成为义人，明天成为罪人，后天成为义人，没有。你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是义人，你就是义人，你可以领受义人所有的富足。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会继续的讲。好，下一页我们要来讲的是圣经证据有第四个是什么？十字架上耶稣为你破除了劳苦生活的咒诅。我们有时候觉得啊，怎么这么辛苦啊，工作这么辛苦，但是呢你要知道的是，十字架上耶稣已经替你破除了这个劳碌这个劳苦生活的咒诅。好，下一页我们来读圣经
创世纪三章十七节新译本，耶和华对亚当说，因为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地就必因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
好，你看哦，圣经讲得清清楚楚，什么？当亚当他犯罪之后怎么样？地就受了咒诅，对不对？那地是因了亚当犯罪的缘故受了咒诅， 然后呢，人就怎么样，终身劳苦，而且呢，要很劳苦才能够有得吃。所以这个劳苦得吃，它其实是亚当犯罪后的结果，它是一个咒诅。好，下一页我们再来读
创世纪三章十四节，耶和华神对蛇说，你既做了这事，就必受咒诅，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终身吃土。
我特别把那个吃土这两个字那个标出来，因为呢，吃土是上帝给蛇的咒诅。那我们很多梗图啊，很多人都说，哎呀，我吃土了，我今天吃土了，我这个月吃土了，我下个月吃土了。请大家不要再说你们吃土了，那是上帝给蛇的咒诅，我们再也不会吃土，了解吗？我们会得享丰盛，我们会饱受神给我们的爱宴跟宴席，好不好？就是再也不要说你吃土了，我吃土了。 OK， 好，下一页，来，我们继续来读
创世纪三章十七节，对亚当说，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
好，那我现在就是把这个劳苦呢的原文来我们讲一次哦。这个劳苦呢，它的原文包括什么？包括你很辛苦，包括很劳累，包括辛劳，然后做得好苦的苦工，然后很痛苦、苦楚、悲伤、忧愁、悲痛、哀伤、忧苦、劳役跟劳动。好，所以呢，当你觉得你在做某一件事情好辛苦哦，好痛苦哦，那表示这是什么？亚当犯罪后的咒诅。好，那这并不是说你今天你是白领阶级还是你是蓝领阶级，不是，它跟你是做哪一个行业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你可能是一个大老板，然后都有坐拥豪车啊豪宅，但你可能心里很辛苦。那你有可能是一个厨师，可是呢，你内心非常的喜乐，非常的富足，非常的满足，了解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劳苦呢，跟你做什么行业是没有关系的。你是劳动的，或者是比如说你是体育健将，你每天都很劳动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你内心很喜乐啊。那如果你是坐办公室的，你也有可能很劳苦。所以重点就是，只要你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，然后痛苦的不得了，那这个就是亚当犯罪后的咒诅。好，下一页我们继续来读
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，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据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
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神迹哦。我在传道书呢，我们总共查到了八个原文，就是劳苦，然后呢才发现说，诶，原来劳苦是给罪人的，不是给义人的。那我们是谁？我们是义人，所以我们不会劳苦的。那你看哦，这个圣经里面的劳苦，它的原文是什么？在这个部分就是给罪人的，就是很艰苦的劳动，不是劳动哦，是艰苦的劳动才是。还有辛勤工作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辛勤工作也是，但是还有辛勤的努力，就是觉得要很努力很努力，然后很痛苦艰难，然后很像什么经过分娩的那个痛苦，那个要怀孕要生孩子这样子，哇，非常的艰难，然后呢辛劳，然后阵痛。如果你在工作上有这样子的感觉，那就表示这不是给你的。所以呢，当你这样的话，你就要怎么样？你就要祷告，你就要说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是义人，神，你给罪人的这个劳苦不会由我来承担，这个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废去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读
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，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，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因为经上记着，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。
所以刚才有讲到什么？就是亚当犯的罪，他有咒诅，对不对？就是那种终身要非常的辛苦。然后呢，上帝给罪人的也是非常的劳苦，非常的痛苦的工作。但是呢，感谢神，就是什么？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呢，他亲自挂在木头上，他把这些咒诅都破除了。然后这个劳苦的咒诅呢，已经担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所以呢，不会在我们的身上，因为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义人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读
箴言十章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
好，我们刚才已经讲了，耶稣在十字架上破除了什么？劳苦的咒诅，对不对？ 终身吃土的这个咒诅。好，那我们看哦，你看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讲到什么？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几个翻译的版本，那你就会更多的明白这句话在讲什么。好，下一页请。
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MSG 直译：神的祝福使人生活有钱，我们无法在上帝所做的事情上增加什么。
对，你看哦，生活有钱是谁的祝福？神的祝福，神的祝福。所以不是你非常艰难的这样痛苦的工作得来的，是上帝的赐福。而且呢，这边圣经讲的说什么？我们无法在上帝所做的事情上，你没有办法再增加什么，因为这就是恩典。好，下一页请。
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NIRV 直译：耶和华的祝福带来财富，而且不需要痛苦的工作。
听到了没？这是神讲的话哦。耶和华的祝福带来什么？财富，而且不需要痛苦的工作。好，现在呢，你来对自己说：耶和华的祝福带来财富。
耶和华的祝福带来财富。
我不需要痛苦的工作。
我不需要痛苦的工作。
我可以工作，但是我不需要痛苦的工作。
我可以工作，但我不需要爽
的工作。对，好，下一页来继续读。
箴言十章二十二节 AMP 直译：耶和华的祝福带来真正的财富，并且他不添加悲伤，因为这是来自上帝的祝福。
了解吗？耶和华带来的祝福是真正的财富，而且是不添加悲伤的。不会你每天工作的好劳碌好痛苦，然后就是想哭，这样子压力大到爆表。嗯哼，这是神的祝福，就是给你的工作，然后呢会使你有真正的财富。好，下一页。在箴言呢十三章十一节，我觉得有一个很严重的中文的翻译错误，然后我觉得这个呢它深深的影响了我们基督徒的那个概念，所以我一定要讲出来。就是呢这节圣经它讲说，和合本中文翻不劳而获之财必然减少，所以我们大家觉得说哦，所以不能有不劳而获。好，但是呢当我去查原文的时候，它真正的意思是虚空之财必然耗尽。好，那为什么我要来提不劳而获到底是好或是不好呢？原因是因为如果你觉得不劳而获是错的，是不好的，那你会很严重的限制上帝祝福你的方式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哦，以前呢，因为我们巨星牧师他有做过那个买卖土地嘛，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有一阵子我们住在牧师家，别的教会的牧师家，然后巨星牧师就是他买卖一块土地他赚了好几百万这样子。结果呢那个牧师就说，哎，你这不劳而获这不好的，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。好，可是呢这个叫做不劳而获吗？其实不是啊，因为真正的不劳而获是虚空之财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哦，巨星牧师他为了这要买卖这块土地，他花了一年的时间诶，他做了多少的功课，然后他做了多少的宣传，他跟多少的人去那个交通去沟通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是不劳而获吗？不是。好，那很多人他就会说，那你拿到遗产是不是不劳而获？对不对？没有，那是你的身份所有的啊。那有人说，那当包租公是不是不劳而获？不是啊，当包租公有时候也是蛮辛苦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下一页我来讲一下哦，就是正确的翻译呢，我就是把一些中文啊英文的翻译的直译，好，就是直接翻译，然后我来跟大家讲，就是中文和合本说的不劳而获，其实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？它就是第一个就是什么？不诚实的财富。然后呢不义之财，然后是透过诈欺获得的财物财富，然后呢贪婪所得的财富，还有因为虚荣而获得的财富，然后呢急速累积的财富跟快速获得的财富，还有迅速得来的财物跟仓促取得的物品。了解吗？所以呢不是你想象中的什么叫做不劳而获，因为呢恩典就是白白的不劳而获。我们做了什么呢？没有。我们得富足是什么？耶稣 在十字架上为你付上所有的代价，跟你有没有很艰辛很痛苦的工作有没有关系？其实没有什么关系。那所以这整个圣经在讲的所谓的什么样的不义之财，它会消耗的很快速，它一下子就来得快去也快，是因为这是不诚实得来的财富，是诈欺得来的，是你仓促得来的，是那种好像那种杀红眼那快速得来的财才会不见。如果是上帝他亲自赐福给你的，这个钱是可以成为永久的财富，是不会不见的。好，我们要来改变我们对不劳而获的概念。那我们来读
约书亚记24章13节新译本。我赐给你们的土地不是你们劳苦开垦的，我赐给你们的城市不是你们建造的，你们却住在城中，你们享用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不是你们栽种的。
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才是真正的不劳而获？你看你的土地不是你开垦的，上帝给你，对不对？你住的城市它不是你建造的，可是你为什么可以，你凭什么可以住在城中？因为神给你啊。然后你为什么可以去享用葡萄园跟橄榄园，而且这不是你所栽种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当我们有些人常常说什么爱拼才会赢，这是对的吗？不是，是你要敬畏耶和华你才会赢，是你要有神的恩宠，你要追求神你才会赢。很多人都说成功要靠自己，不是的，成功要靠谁？要靠耶稣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一切的超自然的财富都是来自那赏赐我们的神，不是靠着你自己打拼的。好，下一页，来，我们继续来读
以赛亚书61章7节现代标点。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，代替所受的羞辱，粪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，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，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。
好，你看哦，这是不是也是一种不劳而获？对不对？你看你被羞辱了，然后呢神给你加倍的好处，诶，你不觉得这是真是超级的不劳而获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得到了什么凌辱，然后神就给你加倍的产业，还会给你永远的福乐。所以这重点都不是你努力什么，而是上帝给你什么，是因为你敬畏耶和华，你知道神是你这一切供应的来源，因为你知道耶稣是你的主，因为你是义人，你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你所付上的代价。好，下一页，来，我们继续来读
传道书2章26节。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。
好，你看哦，我们在读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？因为我们是什么？神所喜悦的。然后你看哦，那个罪人啊，他很劳苦的工作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赚的钱，他所堆积的怎么样？给了你耶。那你是想当那个罪人很辛苦的工作，还是你想当神所喜悦的人，然后神把其他人的钱给你呢？对不对？你想当什么？神所喜悦的人呢？所以你要对自己说，我是神所喜悦的人。上帝会把罪人他劳苦所得给我。
上帝会把罪人他劳苦所得给我。
嗯，好。嗯 ，OK， 不要对外讲哦。好。那如果呢，有人跟你说这样不公平啊，那你就跟他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样好了，我带你做决志祷告，那你就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啊，对不对？你就不是罪人了，所以你的钱就不一定要给我啊。那我们一起赚别人的钱。知道咯，如果有人看了这个影片不爽，然后他不是基督徒，你就赶快带他决志祷告，对不对？你就跟他说让我们一起成为神所喜悦的人吧，这样子。来，我们来继续来读
箴言22章1节。美名胜过大财，恩宠强如金银。
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读那个恩宠的宠这个字的圣经原文好不好？
有价值的，美好，可喜的，美的，仁慈的，令人愉悦的，良好的，欢喜的，快乐的，成功的，聪明的，福乐，繁荣，幸福，利益，好东西，慷慨，丰富的，合宜的，合适的。
读完有没有很开心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恩宠啊，的宠这么多的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你知道恩宠是神的恩宠，不是你要去做什么讨好别人， 你不用去讨好别人的，让人家喜爱你。你有神的恩宠，自然神就会差派这一切一切的幸福、美好、有价值的繁荣啊，这些利益、好东西、慷慨来给你。所以你重点是什么？你要讨神的喜悦。你有神的喜悦，你有神的恩宠，你就什么都有了。好，我要讲个例子哦。我记得以前呢，我曾经去应征一个工作，是别人叫我去的。然后那个公司呢，它是一个到处都是拜拜的地方，那个整个办公室看出去还有那种佛堂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个主管都是那种很算命的那种通灵的。结果呢，然后有人介绍我去应征这工作啊，然后我就去面试。那我在之前呢，我就做了很多的准备，我想说要考什么什么，对不对？面试嘛，因为我要面试一个很高的职位。结果到的时候，这个最高的主管就问我说，听说你是基督徒。然后我想说，哎呦，好可怕哦，他怎么会这样一开场就来跟我这样子，要来跟我那个对应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就说对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听说你要来这里面试之前你还要祷告三天。然后我就说对，这样子。好，然后他就说，好，那上帝跟你讲什么啊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面试大概两个小时，这两个小时呢，我都在跟他分享上帝说什么，然后就跟他分享说我看到什么异象啊，我做了什么异梦啊，然后上帝对这个公司有什么样的看法，然后呢，上帝要怎么样的帮助这个公司。结果呢，你看哦，我后来隔天，然后这个最高主管就跟我说，哎，明天来上班。那你看哦，我这整个面试的过程，我没有讲到任何的专业，所以我根本不是靠专业进去的，我是靠什么进去的？我是靠恩宠进去的。所以你看哦，恩宠是不是强如金银？我甚至都没有走后门啊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有一年啊，你们记得我的手不是摔断了，对不对？整个肩膀都断掉，然后就好像残废这样子。然后那个手就是都整个手都是黑的，因为断掉嘛。然后有一年呢，就是那一年就是我一摔断，可是呢，我摔断的时候，神跟我讲什么？我还是要去我原来的计划，就是我要去瑞士的日内瓦的一个教堂祷告。我手断掉哦，然后坐着轮椅哦，拄着拐杖哦，我还是去了。然后我去到了，我要去之前呢，我就突然想到说，诶，我有个朋友住在瑞士的日内瓦。然后我就打电话跟他说，诶，我可以去住你家吗？因为我需要去日内瓦大概一个礼拜。然后他本来说好，然后我后来说，可是我手是断掉的哦，我是坐轮椅哦，然后我那个拄拐杖这样子。然后那个他说，啊，这么严重，那我家好像要爬楼梯，那不行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然后呢，他后来又隔了一阵子，他就跟我说，诶，你可以来的。他说呢，我帮你找到了一个朋友家，他家呢有大别墅，然后呢是那种三层楼的大别墅哦，然后有游泳池，然后主人都不在家，只留下了佣人。好，然后呢我就去了那边啊，住到爽啊，你懂吗？因为日内瓦多贵啊，那一天大概我看没有10万是没办法跑不掉的。可是你看我住了一个礼拜，然后有佣人伺候我。重点是我到现在还不认识主人是谁，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是恩宠强如金银，是我自己去经营的人脉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我根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可是上帝却使用了朋友的朋友，我不认识的人。事实上，那个就是恩宠的介绍，对不对？就是恩宠让我去住了这样子的房子。了解哦。好，所以呢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钱的。你有恩宠，你就强过了金银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读
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
这节经文呢，我希望你们今天能够背起来，因为我等一下要讲解它真正的内容是什么，你会很感动很感动。来，下一页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自始自终神在你身上的计划。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。那个我知道的知道叫 Yada， 它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认识我自己，它就是那时候就是圣经里面就是发生性关系的那个字，就是 Yada， 了解吗？就是耶和华在说，我完全的认识我自己，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什么。 然后那个所怀的意念呢，如果你真的查了原文，你会非常感动的，就是什么？神说我是经过了深思熟虑，我是细想思量，然后经过了认定、思考、计划、谋算、发明出来、想象出来、推算、筹划、评价，而且我是经过通盘的考量之后，我定下了这个对你的这人生永远的计划，就是我要给你平安。然后这个平安，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读过了，就是小弄那个字，就是什么丰富啊，什么最棒的富足啊，健康啊，繁荣啊，昌盛啊，健全都在里面了。了解吗？这就是自始至终神经过了通盘的考量要给你的计划是什么？赐平安的，赐昌盛的，富足的，蒙福的。而且神说他认识他自己，他是经过细细的思量，他是用尽的各种的方法，然后想象啊，用他的能力，然后发明出来，就是你这个人，你这辈子就是蒙福的，你是平安的，你是昌盛的。这就是上帝自始至终要给你的计划。下一页，刚才讲了，他向你所怀的意念，他对你的安排是什么？赐平安的，对不对？平安就是什么？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？
平安、健康、完全、健全、安康、昌盛、兴旺、富裕、繁荣、富足、满足、安静、平静、和平、停止战争的和平、与神和好、与人友好、和睦。
你看哦，这个是自始至终神对你的安排，他经过通盘的考量，然后呢，他要给你什么？他要让你是与神和好的，他让你也是与人友好，是和睦的。而且呢，他给你兴盛、兴旺，他给你丰富、丰足，给你健康。这就是神经过通盘考量要给你的。好，来下一页，下句叫什么？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这里的不是的原文是什么？绝对禁止，从来都不是。所以呢，神他经过通盘的考量，他给你的计划是绝对禁止灾祸，从来都不是要给你灾祸的，是为了叫你的末后有指望。那末后呢，就是要叫你的晚景，叫你的终点，叫你的后裔，还有你的得到的报酬是大有盼望的，是有期待的，充满希望的。所以呢，你绝对不会晚景凄凉，了解吗？如果有撒旦骗你说小心哦，你这样子现在爽爆了，你以后会晚景凄凉，奉耶稣的宣告，你这辈子都不会晚景凄凉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不是给你降灾祸的意念，上帝不是给你不好的，上帝给你的是你的未来，你的后裔，你的终点是充满盼望的，是大有希望的。好，下一页，刚才有说上帝向你所怀的意念从来都不是灾祸的。好，那这里的灾祸呢是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大家一起读好不好？
苦难、疾病、坏的、恶的、心怀恶意的、不愉快的、令人痛苦、不快乐、悲惨、令人讨厌的、不快乐的、图谋不轨、不仁慈的、邪恶、罪恶、危难、伤害、灾祸、逆境、伤害、错误、恶作剧、麻烦、不合意的。
好，你看哦，很多连续剧都会讲一句话，就是说啊，这是老天爷跟我开的玩笑，老天给我的恶作剧，对不对？这是假的，神才不会给你恶作剧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的老天是谁，我们的上帝绝对不会做这件事，了解吗？我们的上帝他从来都不给你，都不要给你灾祸的。你看这灾祸包括这么多的意思，所以呢，如果有撒旦攻击你，或者让你欺骗你，让你觉得哇，你现在正在苦难中，或者你遇到了不快乐讨厌的事情，然后有什么别人有图谋不轨啊，有什么危难啊、伤害啊、灾祸、逆境，你要奉耶稣的名，我抵挡你，因为你不是从神来的，你从撒旦来的。你不要说上帝你救我啊，你就直接说奉耶稣的名我抵挡你，这些不从神来的，我奉耶稣的名宣告，这些灾祸在十字架上已经废去了， 我会进入从神来的富足跟昌盛，因为上帝向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。